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我们普通讲的神的旨意太小了，神有他的部署，神有他的战略，最后神的目的就是能够赢得千万人来归向基督，因为他若被举起来叫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想想看，今天他不是为着观光去罗马，他为着神的旨意去罗马，所以呢他就开始祷告了，他心中有意思要去。那个，如果大家，我不去读那个圣经，大家可以到《使徒行传》去找，你能找得出来。就在他的工作最兴旺的时候，在以弗所，他说我要到罗马去看看。好，看看是可以的，但你要祷告才可以。所以保罗是个祷告的人，所以他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所以后面下面又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间，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所以保罗想去罗马不知道不止一次两次了。你知道今天只要保罗到了这个，到了马其顿，到了腓立比，你知道本来就有一条路啊，是横着横跨整个的希腊半岛一直到海边，所以那条大道叫以哥纳大道，叫 Ignacia， 就以哥纳大道。那个大道呢，实际上在是个军事大道，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往西征，你往罗马走的话，那么你就从腓立比一直到西到岸，到这个到西岸，到了西岸以后呢，你就坐船就到了这个罗马。到罗马，意大利半岛在最东边有一个地方，刚好是雅比乌大道的开始，然后一直雅比乌大道，就这罗马大道就到了罗马。所以大家非常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说，每次保罗一到了腓立比，一看见那个伊格纳大道，你知道吗？只要到那里，你很自然的你就想往哪里去，就想往哪里走，就想往西走。那么往西走，那你最后呢，你就坐船，然后到了意大利，很自然到罗马。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每一次他很可能走一半他就回来，走一半他就回来了，他好几次他要到罗马去。所以这是他当时的心情，他不敢说这一定神的旨意，他说或者照着神的旨意，终能平坦的到你那里去。你看，这是一个寻求神旨意的人，不要忘记啊，他对自己毫无所求。如果凭自己求，那你知道那有可能妄求，现在是为着神的旨意求。他为自己毫无所求，他为基督要求一切。所以当他为着神的旨意在那里说，我要去罗马，因为神当初的意念就是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嘛。那你这样做不是刚好合神的心意吗？你这样做不是刚好在神的旨意中吗？这样的祷告神能够不听吗？你看神有没有可能能拒绝这样的祷告呢？所以你看见保罗是个寻求神旨意的人。然后如果你读到罗马书最后第十五章，你慢慢你就发现说，现在保罗就告诉罗马教会的圣徒说，那他呢已经从耶路撒冷福音一直传到以利里谷去了。耶路撒冷不是从最开始吗？那以利里谷是不是地极呢？还不是，快到了。为什么？因为如果到了以利里谷，你就沿着以格纳大道就到了西岸，就到了这个整个希腊半岛的西边吗？然后到了那港口，你就应该坐船就直接就到罗马去了嘛。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保罗他怎么传福音，他这个整个的想法思想呢，根本就是往那个方面去想的。所以现在呢，他就把福音就转到以利里谷。以利里谷是什么地方呢？以利里谷原来就今天阿尔巴尼亚的地方，那个地方到处都是山啊，很，所以所有这个以利里谷人呢都是很强悍的，所以所有罗马的军队，尤其是皇家卫队、保皇军，通通是从以利里谷来的，因为这些人够凶悍，而且后来都做罗马帝国皇帝，就 这些人他们拿到天下的。所以以利利谷什么地方？以利利谷就是你只要在马其顿，你只要在雅盖亚，你只要在腓立比，只要在帖撒罗尼迦、比利亚，然后雅典、哥林多，在这些地方你就是希腊人，因为你会讲希腊话。除了这个以外，他不会讲希腊话。到了阿巴尼亚，到了以利谷，他不会讲西班牙，不会讲这个希腊话，所以这些人就叫话外人。所以圣经只要讲希利尼人、希腊人，希利就是指着那些会讲希利尼话。所谓话外人，就是以利利谷这一代的人，就是这些人来说的。那原来以利利谷呢，是哥林多的什么殖民地，明白吗？所以那个时候哥林多的殖民地都到以利利谷去了。那保罗心中一直有罗马，所以他心中一直有以利利谷。为什么？因为那条道路是经过横跨阿尔巴尼亚，横跨以利利谷的。所以现在你知道，一个人为着主的心，他醒着是罗马，睡着也是罗马，他最终的目的希望能够达到神的目的，这样他就能安息，这样他就能够就能够算是达到目的。在这个以前他没有安息，所以他说在这里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传了。所以最后我如果真的去以利利谷的话，我的目的不是以利利谷，我的目的要从那里要到罗马去。所以最后呢，他怎么说的呢？他这样说，他说我现在呢要先到耶路撒冷去，那么为了捐献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可蒙圣的悦纳，并且呢，下面说，并且叫我顺着神的旨意，你看见他讲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弟兄姊妹，你想啊，这样的祷告，神会不听吗？神果然听了保罗的祷告，他最后终于到了罗马，但同时，神没有听。因为神没有给保罗一个平坦的道路到罗马去，他是顶着逆风，因为那一带多半是尤其冬天都是穿西风，都是吹西风的。所以保罗如果有拣选的话，他一定往西走的时候他一定步行，他不会坐船的，因为那是逆着风的。但是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你可以说顺着风就慢慢的就送回到东边来。所以保罗如果有拣选的话，他一定拣选平坦的道路。所以这一点大家要记得。如果今天，所以不要弄错了，不要说哦，今天像这个盖恩夫人一样，那为了受苦一定要把石头放在脚这鞋里面，然后叫着背十字架，这是人工的东西。所有的十字架都不是你找来的。所以很清楚，如果保罗能拣选的话，他往西走，他就是走，他就是步行。他就是不坐船，他坐船这一个小段到居比路岛，那是只是一小段而已。等他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都是顺着风的。但是现在是神的旨意，他祷告说：“求主给我个平平坦坦的道路到罗马去。”什么叫平坦的道路？就是我刚才说过，你慢慢步行，然后到了腓立比，到了腓立比，你就沿着以格纳大道，然后到了意大利半岛，沿着亚比武大道就到了罗马了。这叫做平平坦坦的道路，但是他是到了罗马，结果你看见他是坐船，所以如果有拣选，他绝对不坐船嘛。那坐船就不对了，坐船的话你顶的就是西风了，所以最后呢，不光是有狂风暴雨，而且有了船难，最后呢，我们知道船呢后来就撞在今天的马耳他岛，所以等到保罗遇见船难的时候，你看见吗？所有的证件，所有他什么东西通通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一次的船难代表神剥夺的时候，那个剥夺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实在说来保罗什么也没有了。在那个时候神告诉他说，你要站在皇帝面前为我做见证。所以他知道说，他经过死要从死里复活。虽然经过神剥夺的时候，那个船难不叫船破损了，而且把剥夺的时候好像把他所有的都拿走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罗马要最少要待2年，因为他连证件都没有， 如果证件都没有，你怎么知道这是罗马的囚犯？你怎么知道是囚犯？那个时候的文书应该是该萨利亚来的文书，现在要请人到该萨利亚去，再调那些卷来，保罗怎么受审，怎么样等等。那么那些文件本来是带着一起走的呢，那个跟随那个看守的兵丁是带着一起走的，然后到了罗马，你交给罗马政府，你才知道这个罗马是何许人。罗马帝国是这样的一个帝国，看见吗？所以罗马的法律是非常非常周到的。因为这个缘故，现在等到保罗到了马耳，知道说经过传难，很明显的有一个手叫做剥夺的手，结果就好像一切都没有。所以等到他到罗马的时候，他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就着他自己来说。那不光如此，他希望欢欢喜喜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到你那里去。你想想，一个带着锁链的人能欢喜吗？这就是保罗，这是保罗第四次的，不是环游不到，他第四次的旅行。这一次的旅行，他是个囚犯，带着锁链，然后经过狂风暴雨，经过船难，最后终于到了罗马。结果他就被下在罗马的监狱。罗马的监狱不是最后第二次，那是第一次罗马监狱。那一次很明显是软禁。软禁的意思就是说，你还可以自由接待客人，还可以有谈话，你人就可以写你的书信，不过你不会有自由的，有一个锁链。那个锁链呢，一面锁着你，一面呢也锁着你的兵丁。那我刚才讲过了，那个皇家卫队啊，都是从伊利利谷来的，皇家卫队都是从阿尔巴尼亚来的。所以你能想象得到，等到这个锁链链着他，锁链也链着对方，他们如果谈话的话，很自自然然你可以想到说，你是以利利国，那我去过以利利国。以利利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对罗马帝国来讲，这个罗马这个帝国的皇帝叫做雅古斯都，他的义父叫尤留大帝，当他年轻的时候特地把他送到哪里，送到以利利国去留学的。因为那个时候既然是这个殖民地嘛，所以那个时候很自然，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地方叫做 Polonia， 那么 Polonia 就亚波罗这个城，那么送到那里去慢慢去留学去的。所以真正的你知道，那个地方一面是化外之地啊，一面是所有住在山地的人都很凶悍嘛，所以他们当兵当得很好，后来他们是有人做了皇帝了。但是最早一个很斯文的皇帝叫雅古斯都，是在那里求学的。所以你知道保罗跟这个从这个保罗跟这个皇家卫队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谈，那慢慢慢慢他就发现这个锁链的用处。这个锁链不只叫他失去自由，起码六个钟头到八个钟头也叫对方失去自由。那么现在如果保罗一开金口的话，你想想看，保罗我们今天传媒传了半天没有人得救，保罗一开金口一定很多人得救的嘛。你看现在你头十分钟你要跑，现在你跑也跑不掉，六个钟头八个钟头你非信耶稣不可嘛。所以我们从前年轻的时候在想说啊，什么样的一个职业将来传福音最好。后来有个弟兄说，我们最好开个理发店，那么刚好替他刮胡子啊，满最一半的时候给他传福音，他跑不掉嘛。但是弟兄说，保罗有没有想到神听他祷告，神也没有听他祷告。他觉得是锁链把他困住了，他觉得我本来是自由的，是海阔天空的，现在我的海阔天空不是为着我自由，我海阔天空是要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去。但是现在为什么就把我监禁起来，我的目的要到罗马去，为什么有这个锁链？但是慢慢你如果仔细读腓立比书就很清楚了，起头他一定有一番的挣扎，起头他不懂得这个锁链的用处，但慢慢明白了，这个锁链锁住你也锁住对方。所以也许在几个钟头之内，你看这个人就相信主了，然后又来一批 next 再来一个，就好像医生一样 next 下面一个，然后就又来了一个，那又来一个又来一个，你看见吗？这个皇家卫队是轮班的来看守他的。结果没有想到一个得救另外一个得救了，这个得救到了皇宫里面去的时候，因为他们住在皇宫里面的，那么他们就在皇区里面，他是保皇军嘛，所以很自自然然他们一个传两个，你知道这个人得救那个人得救。所以到底保罗传了福音救了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但是后来你写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 凯撒家里人问候你们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我们觉得我只要我双手活活泼泼海阔天空的时候，你看有怎么就千万的人。但是福音是要传到罗马，我们的主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包括罗马的人。而且钉十字架那个图字，这个文字里面有拉丁文，所以这个福音一定要说到罗马世界。但是奇妙的很，是这样的，保罗是失去了自由，完全一点的自由也没有，但是感谢主，现在呢，你看见在他想不到的地方，他才知道说他那个像芥菜种一样充满生命的种子，圣灵就要吹一吹吹一吹，就可以吹到他所想不到的地方。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保罗虽然坐监，虽然戴上锁链，我们看见说保罗是更上一层楼。那现在我们要问，当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也是人，他不是天使啊。神的仆人有他沮丧的时候，神的仆人有他下沉的时候，以利亚是个例子，约拿也是个例子。以利亚要求死，约拿也求死。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保罗到底经过什么，但你想想看，这位神的仆人，他为着自己毫无所求，他为着福音，他希望神能把罗马赐给他，所以应该平平坦坦的去，应该欢欢喜喜的去，神没有听他的祷告。所以你读到以弗所书，你才慢慢明白过来，我们如果落在这种情形，如果一个人活蹦乱跳，忽然间坐在轮椅，忽然间不能动了，忽然间就不方便了，你看这个人脾气一定很暴躁的。你看见吗？我本来是海阔天空的，现在你把我拘禁在这里，把我放在病榻里面，病床上，你看见我不要去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的，你能够想象到保罗一定也像我们一样，一定里面翻江倒海，一定有一万个为什么。为什么今天我为着神的旨意，今天呢我居然神把我监禁起来，现在我仍旧能够传福音，但是好像失去那么多的自由。所以我们相信圣灵在他里面一定用神的话，他现在当然需要神的话，很清楚的。但是我们相信在监狱里面，保罗一定经历着他从前没有经历的，很明显的神把他更往前带，因为他第一个11年不过是婴孩期，第二个11年少年期。如果他真正成熟了，弟兄姊妹，感谢主，那个西风要把他带到成熟了。我们中国人有一首歌叫做《西风的话》，那个西风话是西风，西风那是这不是个暴风，但这个西风不一样，这个西风叫可以说叫用严重一点，可以说叫保罗家破人。严重一点，我们可以说保罗可以说那个剥夺的手做到了最彻底的工作，保罗连身份都没有。弟兄姊妹，感谢主，等到他真的在监狱里面，一面你看见神剥夺的手，另一面你看见神没有听他的祷告。那为什么神这样做呢？神的目的是什么呢？莫非神在他身上有更高的旨意？等到就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虽然他在最痛苦，可以说很迷惘的时候，他找不到答案，但是慢慢慢慢的，圣灵给他看见了，结果他就把他所看见的就写在以弗所书。很稀奇，他写到以弗所书，讲到有一个能力是写在圣徒身上的能力。那个能力一面是复活的能力，一面是升天的能力。如果你想保罗也像一般人一样，他沮丧到一个地步，他很自然就落在他自己的坑里面去，这个时候很难自拔的。尤其一个人身体不好的人很容易很容易沮丧，你要侍奉主，主应该给你开道路才对，但是为什么今天给你一个这样软弱的身体，为什么今天让你受这么多的限制， 如果能活泼乱跳，如果能很健康，不是能够做更多的工作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他觉得他需要一个能力，能够叫他从他里面出来。但是弟兄姊妹，他知道什么叫做复活的能力，他曾死过，现在他从死里复活，他知道。但是现在呢，有一个东西，现在圣经给我们看见，慢慢给他看见，有另外一个能力叫什么？叫做升天的能力。这个升天的能力的结果是什么？让他看见他与基督是怎么样一同坐在天上。那这个启示慢慢给他看见这个锁链的用处，给他看见监狱的用处。如果他的生命是升天的生命，那这个生命不是像蝴蝶一样的生命吗？那蝴蝶当他是毛毛虫的时候，他两度空间，他的所拥抱的世界是限制，是这个两度的，就是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知道说，雅各说我是虫，所以雅各和雅各的后裔，包括保罗在里面，他整个的那个概念，最大概念是两度空间概念。如果福音能够送到地极，如果福音今天能够传全遍全世界，他就心满意足了。他没有想到还有第三度空间，他没有想到如果他里面的生命是蝴蝶的生命，他还没有变成蝴蝶以前，然后他的确征服了这个世界，爬遍了整个的世界。但是不要忘记，就算是爬到了罗马，现在为什么神忽然把他监禁起来了？神把他监禁起来，就好像从毛毛虫到这个什么，到蝴蝶，有一个中间站，那个中间站叫他失去自由，那个茧在他的身上好像限住他所有的自由。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茧就是告诉他说，他里面的生命如果不是升天的生命，他就了结了。但如果他的生命是蝴蝶的生命的话，然后慢慢慢慢你看见蝴蝶的嘴，那敲敲敲敲的那个门，最后蝴蝶脱壳，生命不只是复活的生命，也是升天的生命。所以当你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向着圣主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个能力是在基督耶稣身上的，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个能力也是在基督身上的，叫他坐在父神的右边，然后超过一切。你看见吗？这个不光是最后坐在十字架的天上，而且能够超过一切，以及执政掌权的。然后等到真的他超过一切，万有怎么样，自然都在他的脚下。如果他不超过一切，怎么万有在他脚下呢？所以现在他告诉我们说，他为着教会的缘故做万有的元首。你看见头，你也看见脚，那么到底那个身体在哪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难怪以弗所书是那样大的一本书。现在你知道说，保罗原来的观念是国度的观念，原来的观念是全球的观念。现在你所看见的，果然当初他所看见的，头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地上。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看见这个宇宙人，不要忘记，头怎么升到天上去？头跟脚是同样一个境遇的。所以如果万有在主的脚前，不是万有都在我们的脚前吗？当初神创造人的目的，不是要叫海里的鱼，不是要叫空中的鸟，万有都伏在人的脚前，这不是神当初的目的吗？所以今天借着教会，神能够完成他当初所要完成的。这就是团体来说，就是保罗个人来说，弟兄姊妹，现在保罗不止得着个启示，我们相信说，当他翻江倒海，当他不知道该怎样往前去的时候，是那个复活的生命，是那个升天的能力把他带到天上去。保罗凭着自己他不能够自保，凭着自己太沮丧了，太忧郁了，他到一个情形，他觉得你看看为什么主这样做呢？我不是为着自己活着，我为着他而活着。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永远是可称颂的， 我们的主不只如果给我们复活和死而复活的能力，叫我们经过第二个十一年，你要记得他整个的工作那个果子都是因为死而复活所结的果子。但是这就是一切吗？不是。所以歌中之歌不只是有第二章，歌中之歌有第三章跟第四章。第二章是死而复活的经历，第三章跟第四章乃是升天的经历。现在你看见新郎与新妇能够站在黑门山，他们的交通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在监狱的时候，你看见保罗更上一层楼。我们要问保罗最后的十一年是怎么一回事，他与新郎之间的交通是没有间断的，而且不要忘记他能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同样的是讲到神的救恩，罗马书是从人开始讲起，从地上开始讲起，以弗所书从神开始讲起，从天上开始讲起。所以你一读以弗所书很稀奇啊，你一读你就看见吗？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然后一样一样的数那些福气。然后到第二章，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这个人已经在天上了。不错，他在监狱，但是又是在天。所以今天我们是在地好像在天，你明明在病床上，就是神亲自为你铺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没有理由能够陷在我们自己的壳子里。你要对仇敌说不，你要看见，你要对病说不，让他永远离开我们。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说，今天我们的生命乃像蝴蝶一样的生命。所以感谢主，等到他写监狱中写四卷书的时候，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升天的地位，然后呢这个哥罗西书给我们看见升天的属天的地位，哥罗西书给我们看见属天的生命，然后呢结果给我们看见这个腓立比书给我们看见属天的奖赏，然后最后腓立门书给我们看见属天的人。你怎么知道他在地上也在天上？一个讲到基督与教会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怎么有一本书很短很短，叫做腓立门书，就告诉我们一个属天的人。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保罗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现在慢慢慢慢他明白那个锁链的用处，慢慢他才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用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在第一个阶段写帖撒罗尼前后的时候，那个环境是什么环境？那个环境是个家的环境。到了你读第二章的书信，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那是学校的环境，在基督的学校里。现在你毕业了，你到社会，你的大环境，万事就互相效力。弟兄姊妹，结果保罗就上了那个锁链。保罗好像减少了，其实增加了。保罗好像失去自由了，他比从前更自由了。现在像蝴蝶一样能够翱翔在空中。感谢主，弟兄姊妹，对保罗来讲，升天不只是个地位，升天更是他的经历。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实验在哪里做？这个实验不是在天上做，这个实验在监牢里面做，这个实验在苦难里面做。当你经过了苦难，当你交通于基督的苦难，你才明白过来，神不只把玫瑰给我，神也把玫瑰赐给我。我为着玫瑰我感谢主一千次，我用一次为着玫瑰的刺，玫瑰的刺就是那个锁链。我喜欢欢欢喜喜，我喜欢平平坦坦，但是主似乎叫我忧忧愁愁，主似乎叫我经过流了这么许多的眼泪，但是感谢主，这些眼泪都是值得的。因为你从来没有想到复活的生命已经复活的大能已经叫你经历基督无比的丰富了， 太好了，你太富足了，结果没有想到那个生命还是蝴蝶的生命，还是升天的生命。所以感谢主的，为什么升天的生命？只有当你看见升天的生命的时候，你才知道说为什么你上锁链。等一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要问说，为什么那一次保罗上锁，为什么被锁拿，有他道理的。一面我们看见说主有更高的旨意，另一面保罗不是没有错的，保罗不是没有软弱，保罗不是没有失败，但是感谢主，因着他的失败，他能看见他从前所没有看见。他如果没有失败，他仍旧看见大马色的异象，路上的异象，也看见大马色城的异象，看见荣耀的基督，也看见荣耀的教会，就是那个宇宙人。但是弟兄姊妹，他绝对不会写出像以弗所书所给我们那幅图画。那幅图画是当他上了锁链以后，他才能够把当初他所看见的异象把它画出来。当初的异象只有他知道，只有他看见，但是这个异象要你看见，要我看见。如果要你我都看见，要全教会都看见的话，弟兄姊妹，经过了那么多的圣灵的雕刻，他失去了自由，现在他得着了启示。所以等到我们今天再回来，晚上再等一等，我们用过饭再回来以后，那我想我们就会知道他到底怎么上了，怎么上了那个锁链。那么一面圣灵正面的工作，另一面保罗和我们这些人还是有愚昧的，所以圣灵要借着他的杖把我们的愚昧拿去。所以那个锁链一面代表圣灵正面的工作，另一面也代表圣灵的管制，神管教的手没有离开我们，一面要打去我们身上的愚昧，另外一方面现在保罗当初所看见的就可以落实了。因为如果你光看见异象，可以很多的幻想，有很多的话，但是慢慢慢慢的，你真的经过这些苦难以后，你才知道说，哦，原来你所看见是这样一回事。不光你看见了，现在别人也可以看见了。所以现在你看见保罗又更上一层了，保罗又更丰富了，所以很自然他就进到第三个阶段，第三个十一年，那可以说是丰收的十一年。现在的保罗生命丰富了，不只是死而复活的经历，更是升天的经历。现在你看见保罗与我们的主，就好像所罗门跟苏拉米一样，好像一同站在黑门山上。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然后我们休息完了以后，我们晚上还有两堂，那么完了以后我们就应该就能够把保罗的一生和他的书信，我们大概的走马看花蜻蜓点水似的，我们大概有一点大概的领会。好，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觉得我们不配听见这些话，让你何等恩待我们，你实在恩待我们每一位，叫我们听见了，有人让我们听见了，你就必定让我们走在你旨意的当中。所以我们仰望你，但愿我们做一个跟随你的人。我们看见保罗的一生，我们也看见你在他身上雕刻，你要在我们身上雕刻，一直到你满意为止，一直到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为止。主啊，但愿你的荣耀能从教会中得着彰显，但愿你自己的名得着称赞，把荣耀爱他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